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鲍威尔在美国众议院接受咨询，那么这也是资本市场投资者进一步了解美联储对当前美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未来货币政策的改变有哪一些基本的立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从两个方面来了解鲍威尔今天传递的一些信息。第一个，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的报道呢，它是一种碎片化的报道，他就把鲍威尔在今天听证会上说了哪些话，他把它很直白的表达出来。实际上往往这种碎片化的报道啊，原汁原味的报道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他没有添加报道者自己的一些理解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因为往往人们在报道一个新闻的时候，除了报道新闻事实之外呢，他把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把它连接起来，他希望用一种逻辑来联系。那实际上这种自己认为的逻辑未必是表达了事件本来的真相。彭博社这个报道的标题是，鲍威尔称关税影响可能在6月和7月的通胀数据中开始显现。鲍威尔重申美联储不急于降息，要等待关税政策的明朗化。这个是鲍威尔最近几个月一直讲的一句话。鲍威尔称经济前景高度不确定。鲍威尔在听证会上拒绝评论川普的关税和税改政策，因为共和党的议员呢希望鲍威尔评论呢来赞扬川普的这些改革，那么民主党的众议员呢希望借鲍威尔的口来批评川普这些政策。但是不管国会议员怎么诱导，鲍威尔在这两个方面呢他不愿意去表态。那么对于国会议员，两党议员都诱导鲍威尔来评论川普的移民政策，鲍威尔呢还是很清醒的，他说，我们顺其自然，政策转变减少了劳动力的增长，但是同时呢市场对工人的需求也在下降。那鲍威尔这句话呢，他实际上想表达川普的移民政策的变化还不至于让美联储对这个问题来进行政策对冲。他说一方面劳动力是减少了，但是现在到处缺人的情况也减少了。那么有两个众议员呢就列举了一些现在缺工人的状况。那么鲍威尔呢他就讲了一个观点，他说移民问题是没有人让我们负责的领域，就是说你跟我们美联储谈这个问题，这又不是我们的职责。所以在有关川普的移民政策方面，鲍威尔他是守住这个底线，他不愿意去掺和这个事儿。那么第二个焦点呢是关于关税。那么关于关税的问题，很多众议员呢希望鲍威尔来批评这个关税政策。那么鲍威尔呢他也是很固执讲一句话，他说，我说实话，这不是我们的职责，就改不改变关税那不是美联储的职责。他说我们不是一个评论和分析总统决定的机构。但鲍威尔呢也给这些众议员呢做了一个科普的宣传，就究竟谁在为关税买单。那么有的人说呢是外国买单，比如说川普他就说这是外国买单，有的人说呢是美国进口商买单，那么有的专家呢认为是进口商买单，最终呢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买单。那么究竟是谁买单，似乎舆论呢主要是三个方面，外国供应商、美国的进口商、美国的消费者。那鲍威尔他讲呢，他说他对这个谁来买单呢，这个关税他理解呢是早期从一开始支付这个关税的呢就是美国进口商，就从表现上来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负担关税的呢就有五个不同的参与者，就五个方面的人呢都会买单。第一呢是制造商，就这个东西不管全世界哪个地方制造的，制造商他会承担一部分。第二呢是出口商，你要把东西卖到美国来，这个出口商他会承担一部分。第三是美国的进口商，第四是美国的零售商，第五是美国的消费者。所以说舆论特别关注美国消费者能承担多大比例的关税，你首先要弄清楚有哪些方面在集体承担这个关税。所以这个是美联储第一次说清楚他们怎么在评价关税对通胀的影响。外国制造商对美国的关税没有直接影响，他当然是关注消费者，那么消费者在受影响的五个方面占多大的比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联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啊，他们还是比较细致也比较冷静的，并没有受简单的政治情绪的这样一些影响。那么今天彭博社这个报道啊，他还特别强调鲍威尔再次表示不排除7月降息的可能性，这个也是众议员们逼着他表态。 你是不是七月份根本就不考虑了？鲍威尔说不排除，但他同时讲了一句啊，这些众议员们听不懂的话，但是场外的华尔街都能听懂。他说不排除七月份降息，但美联储要关注六月、七月的通胀数据。你看，我不排除七月份的这个降息，但是六月份、七月份通胀数据啊，对于我七月是否降息这个影响很大。那么从电视直播来看呢，这些众议员们呢听着呢，哎，似乎呢有道理，挺合理。实际上，场外的华尔街啊，他们得到了非常准确的信息，或者是他们听起来不那么高兴的信息。因为这个鲍威尔说，我要等六月、七月的数据，那也就是意味着最早是九月份降息。为什么呢？因为七月份的通胀数据九月初才会公布。这个众议员们呢，他们今天从表现来讲，他们缺乏这个常识的，所以他们一听，哎，还很满意，哎，不排除七月份。实际上他说要等六月、七月的通胀数据，那么最早七月的通胀数据是在九月初，所以今天场外华尔街一听就懂，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对于有一些众议员，特别民主党众议员，希望鲍威尔批评川普的政策，那么鲍威尔在总结的时候他说，我只专注于为美国人民做好工作，做你认为正确的事，并承担后果。因为这些众议员呢，总在讲，你看川普那么样的批评你，那么样的侮辱你，你就没有一点态度吗？那么鲍威尔呢，显然没有受到这样一个煽动性的建议所影响，他也没给外界留把柄，他就说我要做好我自己的工作，我认为对的就去做，并且要承担后果。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对鲍威尔在众议院的这个听证会的演讲，他们也做了一个四平八稳的报道。这个报道呢，他希望能够弥补，或者希望能够让鲍威尔的立场呢更工整一些，或者更正式一些，所以也是通过尼克蒂米尼斯写了一篇纪实的这个报道。他报道标题呢就是鲍威尔重申对降息持观望态度，理由是经济稳健。这个就非常重要，因为在众议员的这些碎片化的提问当中，他们并没有去系统了解美联储是怎么想的，他们只是对一些现象来回去提问。那么明天鲍威尔接受参议院的咨询，可能难度就比较大，因为参议院里面有几个金融专家，众议院坦率来讲，今天 LT 听来听去，就这些人呢缺乏一些专业基础，就像街上随便拉几个人来提问，明天参议院里面是有一批高手的，那个咨询呢可能会碰撞些火花出来。但即使是这些众议员没有提出这些系统性的一些美联储关键立场的问题，但是尼克蒂米尼斯他帮鲍威尔把他讲出来，就你们只谈到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问题、关税问题、美联储什么时候降息的问题。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他通过这个报道，他想表达鲍威尔呢基础逻辑，就是现在你老逼美联储降息，经济这么好，你拿出经济数据不好的数据来，那么经济在很稳健的情况下，你这个时候降息，那经济很容易过热，何况关税对通胀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他就更全面的来阐述了美联储不降息的理由。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啊，它最新的一些发展情况。就昨天川普宣布了这个停战，那么川普宣布以后，这个形势啊还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变化，有四个方面的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呢，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猛烈抨击后，以色列和伊朗恢复停火。以色列和伊朗似乎正在遵守美国总统川普隔夜意外宣布的停火协议。此前，这位美国领导人对双方早期违反协议的行为做出了愤怒的反应。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声明，内塔尼亚胡周二与川普通话后，同意暂缓进一步打击。总理办公室表示，停火协议于当地时间上午七点生效后，以色列摧毁了德黑兰附近的一个雷达站，但这是为了回应伊朗发射的三枚导弹。也就是说，昨天按预定的这个停火时间发生以后，双方还在互相发射导弹。那么以色列解释的原因呢，是伊朗先违反停火的，所以说我要还击。那么川普在今天凌晨呢，他非常恼火，他在他真相平台发了一段贴文，他说不要投下那些炸弹，如果投下就是严重违规，现在就把你们的飞行员带回家。川普早些时候在他的真相平台上写道，尤其表达了对以色列的愤怒。川普在前往海牙参加北约峰会前，在白宫停下来回答记者提问，他对停火协议开局不利的失望显而易见。川普告诉记者， 基本上是他们两个国家在打，他们打了这么久，打得这么惨，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了。川普告诉记者，停火协议将会维持，即使他正在受到考验。川普说，我认为他们都违反了停火协议。但是当被问及停火协议是否被破坏时呢，川普说，我不这么认为。那么这个报道呢，他也透露了停火协议达成的过程，就川普呢直接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要求停火。另外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川普的中东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方面进行了沟通。那么今天早上川普这个发脾气啊，看来还是见效了。但是未来以色列和伊朗会不会又以某种借口或者某种理由又开打，这个目前来讲还不能做完全这样的定论。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团队权衡应对石油供应中断的多种方法。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及川普总统宣布停火之前，川普政府官员考虑了一系列应对中东地区石油供应严重中断的选项。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依然高涨，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占全球近三分之一。有关潜在的干预的讨论在周六袭击发生前几周就开始了，凸显了川普及其高级顾问对石油供应紧张和油价上涨风险的严肃性。川普总统已将控制消费者价格作为其第二个任期的标志，而且石油成本是美国家庭开支的一个主要因素。周一在社交平台上，川普用恳求的口吻发贴文说，大家把油价压低，我在看着呢。他接着又发文要求能源部赞叹宝贝赞叹，并补充说，我的意思是现在。那么今天上午川普看到国际油价的下跌，他又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他说，我喜欢它，昨天它跌了近10美元，我们的冲突少了很多，所以它降下来了。一位白宫的高级官员表示，政府正在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维持低油价，其他选项包括对拥有占井权和联邦土地上油井的石油公司减免开采费，他鼓励他们提高产量。总统也打算援引1950年的国防生产法赋予特殊的权利，强制美国公司供应更多的石油。所以这个报道你能够体现出来，就是川普在打击伊朗核设施之前，他对国际石油市场潜在的危机他是做了比较充分的预案的。当然他是立足于美国的油价，他采取了一些战略性的部署的。所以美国他这个国家机器的运转他还是比较精密的，并不是领导人个人情绪化或者是舆论认为的情绪化那样运作的。第三个呢，也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以色列指责伊朗违反了川普所说的停火协议。那么这个新闻呢，它基本上是一种啊交战双方互相指责或者互相找借口的一种啊报道。因为没有人去报道伊朗的抱怨，或者没有人去报道伊朗找什么借口，所以这个新闻你能够感受到就双方很不情愿的这种停火。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就川普称中国可以购买伊朗石油缓解对伊朗的压力。就川普他还在做一些善后，他不说打完就打完了，打完了呢这次伊朗很配合，他也想呢把伊朗啊扶上马还送一程。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中国可以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这突然缓解了美国对这个中东国家经济命脉施加极限压力。就在川普宣布伊朗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几个小时后，川普的立场发生了转变。由于双方早先违反协议，停火协议的开局并不顺利。此前美国周日对伊朗的几处核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旨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川普发表上述言论后，油价延续跌势。川普周二在真相平台上发文称，中国现在可以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对于上个月还坚称必须停止所有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采购的总统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逆转。他表示，买家将受到二级制裁，并被禁止与美国开展任何业务。这项威胁源自于川普政府先前的警告。今年二月，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华盛顿打算将伊朗出口石油量压缩至目前水平的 10% 以下，重启川普第一任期内的极限施压行动。那么这个报道他最后呢，他也提出一个问题，就川普今天在社交平台上说中国可以买伊朗石油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政府取消了之前所有对伊朗的制裁决定呢？就这个还是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但是从川普这句话来讲呢，似乎又是解除了限制，所以未来几天美国政府呢会对这个问题做说明的，你究竟是临时性的解除制裁还是永久性的。所以你看这个中东形势这两天呢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戏剧性的变化。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标题是川普质疑美国保卫盟友的承诺。这个川普啊，他总是新闻的焦点，12日战争刚刚结束，这川普今天又把全世界的这个新闻焦点吸引到自己身上了。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在前往北约领导人举行的重要峰会之际，川普总统对美国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保卫北约的盟友表示怀疑。你看他去参加北约峰会，在飞机上发出一个让北约这些国家听起来很担忧的一个问题。周二，川普总统乘坐空军一号前往海牙参加峰会时，有记者问他是否遵守北约第五条。第五条内容呢是要求成员国相互防御攻击，就一个成员国遇到侵略，其他成员国要一起帮助来抗击。那么川普说，这取决于你的理解和定义，就北约这第五条啊，是不是一定要去帮别人打仗，这个取决于你的理解和定义。川普继续说，第五条有很多解释吧，你知道的对吧，但我致力于成为他们的朋友，你知道我已经和许多领导人成为朋友，我致力于帮助他们。那么接着华尔街日报这样描述，第五条是二战后北约联盟的根本支柱，它在冷战期间保护了西欧免受苏联的侵扰，并自此成为美国主导的北约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川普不满的根源，他抱怨美国的盟友过度依赖华盛顿的国防开支，应该为集体安全做出更多贡献。在第一个任期内，川普曾威胁退出北约，去年他还表示，如果盟友在国防上投入不足，将允许俄罗斯为所欲为。随着川普试图强行通过乌克兰和平协议，并将维持协议大部分责任推给欧洲，美国对北约安全的承诺越来越引起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官员的担忧。北约秘书长吕特已安排好整个北约峰会，以确保川普重新承诺尊重第五条，敦促北约成员国满足川普的要求，将国防预算提高到 5%， 并精心安排为期两天的峰会，以尽量减少任何惹恼美国领导人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吕特仍然难以说服联盟32位国家领导人就其目标达成协议。西班牙的总理桑切斯坚称西班牙不会接受 5% 的目标，斯洛伐克的总理菲佐也放弃这项承诺，加拿大的外交部长阿兰德表示他希望对该目标进行审查。那么川普卖的这个关子让整个北约都很紧张，你万一川普他在这次峰会上说美国不保护盟友了，或者有条件保护盟友，那么这个会议啊就会给北约留下很大的阴影。那么川普在飞机上呢，他又卖了个关子，他说我到那儿后会给你们一个确切的定义，就是怎么理解这个第五条，保不保护这些成员国。他说我只是不想在飞机上做这件事。所以你看从这个报道啊，川普他确实他又吸引了舆论这个眼球，他下了飞机后怎么说，现在他只是说第五条啊理解没那么简单，各有各的理解，我川普究竟什么理解，且听下回分解。所以网友们要高度关注明天的北约峰会，川普会怎么讲他理解的这个第五条的解释或者定义。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纽约市长的选举，这个也是美国舆论非常关注的政治事件。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排序投票将如何影响纽约市的市长初选。纽约市长竞选初选日已经到来，其中充满了戏剧性的事件，现任市长亚当斯因深陷腐败丑闻，他选择退出民主党的初选，但是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纽约州的前州长科莫是两位民调领先的候选人之一，他因多项性骚扰指控于2021年辞职，目前正试图重返政坛。另一位领先的候选人是33岁的纽约州的众议员马姆达尼，他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倡导冻结租金、免费巴士和免费儿童保育。那么进一步的竞争复杂化的是，纽约民主党将采用排序投票制，就这于大多数地方这种票决制不一样，就他允许你这个投票呢，你把你希望的当选人排序，而不是说你只选一名候选人看谁得票多。 那么这种一排序的话呢，就让这种选举的程序弄得很复杂了，就是一次两次你还决不出来谁是候选人。那么按这种排序的这个投票呢，他这个报道测算的说要经过11轮投票才能选出纽约市长。那么目前美国呢有45个城市选市长是这种排序投票。那么这篇报道呢，他认为这个排序投票啊，对这个社会主义者33岁的这个马姆达尼是有利的。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纽约住房危机如此严重，社会主义者可能成为市长。33岁的马姆达尼承诺冻结租金，就租金不能涨了，所以在今天的初选中跃居前列。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随着川普第二个任期开始，美国社会整体上来讲是向右转了，这个主要是代表国家权力的立场在向右转，无论是最高法院、政府、国会，但它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国家不可逆的向右转了呢？这个很难讲的。你包括你看纽约市，纽约市这次的市长选举比前几次啊都要左，现在在比看谁左，所以 LT 认为观察美国国家的方向，目前在川普主导下体现了川普主义的一些立场，但是能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一些美国的国家方向，从纽约市长选举来讲还很难做结论。这种啊左的也好，或者自由派倾向也好，它还有一些反弹，所以这也是我们了解理解美国的一个重要窗口。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你从这个新闻你能够感受到就目前的川普的移民政策对美国的产业和经济带来的一些微妙的影响。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一家新肉类加工厂采用新招数吸引美国工人，内布拉斯加州一家屠宰场提供符合人体工学的工作站，并且不设夜班以吸引员工，因为移民打击威胁得起传统劳动力。安吉拉·琼斯感到很幸运，能够在这座他长期称之为家乡的停滞不前的草原小镇找到了一份新肉类加工厂的工作，他的时薪是 24.5 美元，远高于他做便利店的店员、保管员和建筑工时的工资，而且20多年来他第一次拥有了医疗保险。但他也感到压力重重，因为他要学习品质控制职责，例如仔细检查流水线上的肉块，并确保工人对工具进行适当的消毒。五月工厂开业前几天，他向人力资源和安全经理透露了自己的担忧，经理试图给他打气。58岁的琼斯戴着黄色安全帽说，我只是不想让公司失望，或者我自己。根据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数据，全美超过一半的第一线肉加工厂的工人都是移民，而且人员流动率很高。他这个讲的移民呢，就是非法移民或者是无证移民，所以一大半都是靠非法移民在屠宰场工作。那么这个报道中的这个新的屠宰场呢，他招不到人呢，靠什么办法呢？就提高这种工人的半自动化的水平。所谓的符合人体工学的工作站位，它实际上是要延长工人的操作工作时间，就你站在那个地方它能够让机械来支撑你的身体，减少你的疲劳，它是为了提高效率的。所以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华尔街日报呢，它的基本立场它还是支持川普的移民政策的，它从这个肉类加工厂的这个状况，它实际上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这个移民政策对传统产业的这个冲击。所以这也是美国人对非法移民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争议，这个是美国以外的网友很难理解的。你比如说很多中国网友理解很简单，他既然是非法的移民，没有合法的程序进入美国或者待在美国，那就应该离开，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呢？你像这个肉类加工行业成行业的依赖这个非法移民，还包括美国的一些农业，它就是农业工人就是非法移民为主体，而且几十年不管哪个政党来执政都是默认甚至允许的，所以突然采取这么激烈的移民政策，对有些行业就会带来一些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川普在第一时间叫停了对农场、对餐饮业、酒店业非法移民的这个抓捕，这个还是川普他自己熟悉的行业，他可能他不太熟悉这个屠宰行业，他如果熟悉的话他也会下令不要去抓屠宰行业，因为川普他自己开过酒店、在高尔夫俱乐部，说他熟悉这些，他认为是不能搞。再一个， 红州，就共和党控制的一些中西部州啊，他们的农业是为主的，这些农场主啊哇哇叫，川普也说，农场的也不要抓了。所以从这个新闻你能感受的，对这种无证移民或者非法移民的处置啊，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出的决定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有关中国的一个传奇的这个玩具啊，拉布布的两个新闻。第一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呢，它报道呢，它介绍这个拉布布啊，在全球的影响。就这个玩具啊 ，LT 也感觉很奇怪，这怎么又不那么可爱这个形象？为什么这么抢手？《华尔街日报》它报道了中国以外世界上对这个拉布布啊所形成的一股啊强烈的追捧。它报道标题是“拉布布为何让他们如此上头？为抢到手，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副标题是“丑萌玩偶拉布布”。热潮席卷全球，粉丝为抢限量款不惜熬夜排队加入购买，盲盒机制更激发集体赌。一位粉丝说，我真的很高兴，因为你知道我真的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抢到它。他报道这样描述，今年三月，一些长相怪诞的小精灵开始出现在香农古德温的 TikTok 推送上，不知不觉中他便彻底沉迷其中。他这个就讲的这个美国人，美国小孩怎么喜欢这个东西，就 TikTok 抖音呢、向他们推送的，看来看去就喜欢了。为了避免被十几岁女儿吐槽，古德温如今把几十个这种被称为拉布布的丑萌小怪物的钥匙链连同他的路易威登的包一起收进了壁橱。要满足他对拉布布的痴迷并不容易，这些小精灵经常断货，一些毛绒玩具在二手市场上的售价甚至高达数百美元。自四月底以来，谷歌上对拉布布的搜寻量在多数时间超过了对伊隆马斯克的搜索量。现年40多岁的古德温从事人力资源工作，他在一个社交媒体群组得知拉布布的中国制造商有一段时间会在每周四晚间在其网站上发布新款玩偶。他说，每周四晚上10点我只做这件事。拉布布去年开始风靡全球，当时韩国流行乐团的泰国籍的成员 Lisa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手持拉布布的照片。那么之后，美国的这个流行音乐巨星蕾哈娜被拍到包上挂着一个拉布布，麦当娜的母亲节那天也晒出了两个拉布布的合影，贝克汉姆也收到过女儿送的拉布布礼物，休斯顿火箭队的球员迪隆·布鲁克斯在参加一场比赛时腰带环上挂着一个拉布布，金卡戴珊则晒出了他集齐的全套马卡龙系列，这是拉布布二代产品。所以这篇文章还很长，你能够从这个报道你能感受到拉布布为什么这么火热。他不仅吸引了这些小朋友，他把美国这些顶级的这些歌星啊，这些网红啊，都吸引到来热炒这个拉布布。第二个相关报道，我们来分享南华早报的一个报道。他报道标题是主要报道中国国内对拉布布的这个反应。他报道标题是拉布布走红，中国民众愿意为情绪买单。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泡泡玛特旗下角色拉布布爆火，中国民众认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买单，也对拉布布国际风靡现象感到自豪，乐于支持本土品牌。00后王同学是资深的拉布布迷，他向记者介绍，拉布布现在在门市基本上没办法买到，要固定上官方网页，加入门市的微信群管道才有机会购买。微信群里门市的店员大约每周一次会发布购买链接，消费者要进入链接里，在送到家与到店取来回刷页面，直到页面显示为确定为止。他说这一切都要看手的速度，现在相比2023年24年都难买到拉布布。潘女士说，拉布布爆红与年轻人更愿意为自身的情绪买单有关。他说有些年轻人压力大，不论是刚步入社会还是已经在职场许久的人，时下的人更舍得喜欢花一点钱让自己开心。刘姓夫妻也特别前往快闪活动，他说家里已经有10多个拉布布商品，他们认为拉布布爆红跟明星效应有关，主要是民众跟风，而真正喜欢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我是喜欢才去抢，而很多人还是抢不到。那么这个文章他也介绍这个拉布布的来历，拉布布是香港艺术家龙家生创作的，灵感 据说来自北欧神话中的精灵，竖着兔子一般的长耳朵，身体毛茸茸，咧嘴微笑，露出九颗牙齿，凭着独特的呆萌形象，蜂蜜年轻主群，盲盒吊饰时常一盒难求。那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最近中国官方啊，似乎也在为这个火爆的拉布布泼冷水， LT 在美国的一些亲戚家的小孩啊，也在追捧这个东西，所以对这种现象可能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也很多人愿意呢给这个现象呢算命。但 LT 的观点呢，可能拉布布的这种火爆啊，可能还是有它的一些内在规律，它被追捧啊，可能还是有一些它的独到之处，至于它能不能长盛不衰，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就今天这个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中国以外，它就是受到追捧，包括像抖音这一类的产品，就人们最初是很鄙视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最终成了啊抖音的俘虏。所以对这种新生事物， LT 更愿意啊保持一种啊旁观者和观察者的这样一种角度，不轻易去下一种定论。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他自己号称一个独家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汽车业将新车充当二手车出口提升销售。这个新闻还是很劲爆，也受到了很多国际媒体的转载和评论。就之前中国把二手车在中国国内销售，这个被工信部叫停，但路透社发现呢，这个二手车当新车卖啊，这个还弄到国际市场去了。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汽车行业多年来一直通过蓬勃发展的政府支持的灰色市场来抬高汽车销量，该市场将新车直接从装配线上注册，然后以二手车的身份运往海外。根据路透社查阅的政府文件以及对五家汽车经销商和汽车贸易商的采访，这些所谓的零里程的汽车从未被驾驶过，但他们被出口到俄罗斯、中亚、中东等市场，这使得中国汽车制造商能够实现增长，并处理掉那些国内难以销售的汽车。咨询公司创始人图勒表示，这是近四年价格战的结果，这场价格战使得各家公司不顾一切的想要获得尽可能多的销量。今年五月，中共人民日报对中国境内销售零里程二手车进行了批评。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再次对国内销售零里程二手车进行谴责。该报经常反映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立场，他指责这些假冒二手车在国内价格战中压低了价格，并呼吁采取严厉的监管措施来恢复秩序。但根据路透社对官方媒体报告和政府文件了解，中国地方政府积极鼓励假二手车出口和销售。路透社发现，中国有20个地方政府，包括广东、四川等主要出口中心的公开政府文件中描述了对零里程二手车出口的支持。政府文件显示，这些策略包括为零里程二手车出口设立额外的许可证，加快退税申请，投资出口基础设施，以及资助网络活动，以鼓励零里程二手车出口。哎呀，这个政府文件都被人家拿到了。在中国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地方政府所展现出来的支持几乎毫无意义，但在这里销售额和就业快速成长可以带来晋升和获得新的资金，而未能实现中央政府下达的经济目标，可能导致地方官员的降职。两位中国汽车业高层表示，由于这些出口公司每次只购买一辆汽车，交易额是新车或二手车辆的两倍，因此地方政府会邀请这些公司在自己的地盘上开设门市，以迅速人为的提高 GDP 统计数据。这项策略只是中国汽车产业产量过剩超过需求的一个迹象，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国内价格战，并引发了汽车向海外倾销的指控。中国的文件显示，地方支持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简化文书工作，为当地车辆登记分配额外配额，在靠近中国陆地和海上边界的地方设立零里程二手车免税仓库。2024年2月，深圳规划委员会承诺扩大零里程二手车出口，努力实现每年出口40万辆各类汽车的目标。深圳市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也是华为和腾讯所在地，也是科技中心。附近的中国南方大城市广州今年稍早宣布，已建立一种机制， 通过为本地注册车辆分配额外的配额来支持和加速零里程汽车的出口，以缓解该市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的产能过剩呢，弄得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很头疼了。比如说零里程二手车在中国国内这个销售，中国工信部啊就一再开会进行制止。那么目前中国国内是否制止住了这种零里程的二手车，这个不得而知。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与大家分享一下实际情况。那么目前你看，这种过剩的积压的车辆又开始以二手车的名义向国际市场上倾销，那不难想象这也会引起一些贸易的摩擦。尽管路透社报道这股浪潮并不来自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倡导和鼓励，是地方政府所为，但是 LT 感觉路透社他对中国的政策，对中国政策理解上还是有一些片面的。地方政府大张旗鼓的鼓励这些政策，中央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中央政府反对的话，地方政府不敢这样做的。而且你看从去年就开始大规模做这种事，中央政府没有干预，所以并不是地方政府在违抗中央政府。就产能过剩要消化产能过剩的产品，在这个问题上中央与地方政府他们立场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要倾销，逼着国内的老百姓把它消费掉，国内消费不掉就得拿到国外去消费，不择手段，不管以新车的名义还是二手车名义，只要能卖出去。所以这个现象未来一定会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这种贸易纠纷，加剧这样一种紧张关系。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证券时报的报道，央行等六部门推出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19条。那么之前中国舆论以及国际财经舆论都在关注中国的消费补贴政策快结束了，或者中央政府这个资金快花完了，怎么办呢？怎么来刺激进一步刺激消费呢？那么根据这个报道呢，中共新的招数出台了，中国央行等六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针对支持增强消费能力、扩大消费领域金融供给、加大消费重点领域金融支持。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五月份中国的通胀指数年减 0.1%， 连续4个月负增长，五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年减 3.3%， 创22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那么今天这个文件称，要引导金融机构从消费供给和需求两端强化金融服务，满足各类主体多样化融资需求，推动扩大商品消费。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共在面对经济出现困境，他现在把所有的招数都用在刺激消费，因为由于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悲观，以及正在忍受房地产市场危机带来的家庭财产的重大损失。就最近中国网络在流传一个数据，就目前中国的购房者当中有 47% 的人已经出现了亏损，就买房子的时候价格跟现在房价相比已经是在亏钱了。它反映在经济学统计意义上来讲，就是中国的家庭财产呢流失了，就原来是有增长的，现在要变成家庭财富要下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人们哪里有积极性去消费呢？那习主席用的第一招就是，你不消费我用一点诱饵，我给你补贴，这样呢会激发有一些不必要的消费也投入了消费。那么这个政策呢，它的前提是中央政府要拿出些诱饵来，现在诱饵也被用完了，那诱饵用完了，老百姓就又恢复了不消费或者是少消费。那么为了维持这个消费情绪，为了消化这样一些过剩产能，那么现在中共又想起另外一招了，让你负债消费，让你借钱消费。那么这个19条的核心就是鼓励贷款消费，鼓励贷款生产。那么这种不解决根本问题，不解决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消费，不解决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悲观、家庭财产的损失的担忧，你一味的去刺激消费，它会引起人们的这样一种麻木甚至抵触的。所以在之前分享纽约选市长选社会主义市长， LT 就有一个感受，就习主席他的这个经济政策想法拿到美国来讲他还排不到这个社会主义左派或者自由派那个阵营，他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都没有。你比如说他对中国老百姓很困难，遇到当前的失业率高、房地产危机，遇到一些很困难，希望特别是疫情3年对人们的经济实力是一个重大的这个 损失，希望政府呢能够有一些补贴帮助。习主席是坚决拒绝，甚至习主席批判西方政府啊，在疫情期间给老百姓直接补贴。他的观点就是那个会养懒人，或者在他眼里啊，中国人大部分呢是投机是懒惰的，所以不能够直接发钱给普通民众。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习主席，他这个想，他骨子里面是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相反，你看这个纽约这个市长选来选去选的社会主义，要发钱，要冻结物价，这个33岁的这个还要成立什么食堂，说这个政府提供的一些便利店呢、啊，可以平抑物价，这些倒是很社会主义。相反，你看习主席，你说他是弄的保守派，小政府也不是，人家又弄了世界第一的这个什么维稳资金，人家又要强军建设。人家又要提高党领导一切的能力，这个呢他又跟保守派又不一样。所以说你观察中国这个政治，很多中国网友总愿意拿左右来做政治比较，实际上每个国家左右都不一样的。你看习主席他这个观点拿到美国来讲，左也算不上右也算不上，但是他对普通民众的刻薄缺乏同情心，这个是没什么争议的。你在家庭债务增加这种情况下，他为了消化这种过剩的产能，浪费性的生产，你看又起了歹意，要鼓动老百姓贷款消费。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中国外宣媒体香港01今天一篇文章，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比昨天 LT 与网友分享啊，比 LT 的认识要深刻的多得多。当然他的立场不一样，但是他这个角度他思考的更深刻一些。他这个报道标题是10年3场大阅兵。就昨天呢，中共非常高调的宣布了今年9月3日习近平要搞大阅兵，那么强调的主题呢，阅兵主题呢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以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那昨天 LTV 网友分析呢，只关注到习近平这种好大喜功，或者是习近平呢希望用这样一种阅兵呢来彰显他的权威，他的统治。但是这篇文章他对习近平热衷于阅兵呢，他带来一个更深刻的这样一种认识角度。他说中国过去的党魁啊，从邓小平开始，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遵循一个中共的潜规则，就这种阅兵是5年1小庆，10年1大庆，就大的阅兵是10年1次，中间呢可以穿插小的阅兵。但是习近平呢，在他的执政经历当中，在过去的2届多的执政当中，他打破了中共的这样一个潜规则或者内部的规矩，他已经进行了2次大阅兵，这一次是习近平的第3次大阅兵。他破坏中共党的规矩呢，一个是他阅兵的频率比以往任何党魁要高，第二呢，他开辟了新的科目，新的借口，阅兵的借口。过去中共只是以见证建国10周年来阅兵，那么习近平呢，他现在开辟了一个新的科目呢，就除了建国10年大庆阅兵以外，他弄了一个这个什么抗日战争纪念反法西战争胜利这个阅兵惯例，就他增加了一个阅兵的理由。当然他这个文章是正面来描述习近平为什么要搞3次阅兵，为什么要开辟新的科目，新的理由来增加阅兵。那么他对这3次大阅兵的背景分析啊，还是很有意思。你从这个角度你更能理解为什么习近平热衷于大阅兵。他这个文章分析，就第一次习近平的大阅兵是2015年。那么2015年这次大阅兵背后的政治背景是什么呢？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马不停蹄地进行了郭伯雄案、徐才厚案、令计划案、周永康案，就打掉了党内啊他的绊脚石，包括薄熙来案，是在处理了这些啊明显对习近平的个人权威构成威胁的这样一些中共党内的势力之后，他宣示政治斗争的胜利。在这种背景下，他2015年举行了第一次大阅兵。所以他这个文章还是胆子很大的，尽管他是中共的外宣媒体，他把他定性，他第一次阅兵呢是习近平在粉碎了党内政变，这个中共党内的文件也讲了周永康他们是属于政变性质的，那么粉碎政变以后掩饰不了自己的喜悦和胜利，进行了第一次大阅兵。那么第二次大阅兵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呢？这个他这个文章还你很难讲是一种高级黑暗还是一种赞扬。他第二次这个背景就更特别了，2019年10月1日，那么依中共的惯例，建国10周年大庆，70周年，就10年1大庆，所以这一次第二次的这个阅兵是习近平依据惯例进行的大阅兵。那么在这个大阅兵下，它的背景呢也是非常显赫，它是在习近平完成了修改宪法、实现终身制、对 中共党内一统江山，他形成了绝对权威之后进行了一个大阅兵。所以这个文章他认为19年的大阅兵是标志习近平完成了中国政治秩序的重置重构下进行的大阅兵。就在19年这个大阅兵之前呢，中共还是沿袭邓小平时代的政治体制，但是到19年以后，习近平修改党章修改宪法以后，中国的政治秩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就是习家天下了，不存在什么习家帮啊，不存在什么浙江新军了，福建旧部了，就是习家天下了，新的政治秩序下进行的大阅兵。那么这一次大阅兵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背景下呢？那么他这个文章认为呢，对习近平来讲，当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就中共啊遇到麻烦遇到挑战，习近平需要啊宣示他对中国的控制对世界的影响。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习近平从2015年开启了一个新的科目新的理由来进行大阅兵，他改变了中共阅兵的这样一种规矩，体现除了这个文章讲的一些政治背景以外， LT 感觉这可能还是有习近平个人的一些爱好，比如说大型群演、法西斯美学，包括他有一个演员的夫人，你看他一些外交场合他都弄得像大型演出一样的。你像最著名的那个在西安弄的什么中亚峰会、唐氏峰会，他自己也像个演员一样的走台。所以除了这个文章从政治上那么严肃的分析， LT 感觉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习近平个人的某种爱好。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次阅兵中共反复强调是反法纪念反法西战争的胜利的大阅兵， LT 认为这个是有点荒唐的，因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是国军，那么中共在中国取得反法西战争胜利之后，中共宣布与国军为敌，所以中共它不是反法西斯战争，它是反法西战争，就两个反，它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的对立面。所以说你今天更多的看到的中共的执政方式它是有法西斯的影子的，所以它并不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更像是一种啊法西斯主义的复辟，没有任何反法西斯的这样一种正当性的，太生硬。但无论如何，9月3号的这个大阅兵会给中国的政治带来一些重大的影响，阅兵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这个也很难讲，因为它是一种极端的政治活动。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